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查经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啊，第一节到第最后一节。创世纪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来看看一到四节。首先第一节哈，说亚伯兰呢和他的妻子啊上埃及去，注意哈，上埃及。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十二章十节的时候呢，叫下埃及啊，在圣经当中呢，从应许之地呢到埃及叫下啊，然后从埃及呢回到应许之地呢叫上。所以说呢，在今天来说，从教会到世界叫什么？叫下埃及，然后从世界返回教会呢，叫从埃及地上去啊，从埃及地上去。我们来这里，除了亚伯兰的妻子呢，还有所有属于他的啊，所有属于他的，还有注意哈，和他在一起的罗德，与他同在的罗德。然后往哪里去？往南地啊，往南地上，就是当时呢，在之前的时候，因为有南地有饥荒，所以呢他就下到埃及，现在呢重返南地啊，重返应许之地，因为南地呢也是应许之地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呢，到十三章第一节的时候呢，亚伯兰的兄弟的儿子罗德啊与亚伯兰呢一直同在，在信仰上呢做亚伯兰的同工啊，他们始终在一起，罗德呢始终跟随亚伯兰啊，跟着亚伯兰啊走信仰的道路。然后呢，亚伯兰离开埃及呢，就回到神为他后裔预备的地方，就是迦南地应许之地啊。然后继续在那里呢过寄居的生活啊。到十二章九，我们看之前十二章九节的时候呢，他到南地，然后他后来到了埃及，到了埃及呢，从埃及出来之后呢，又回到南地这个地方。第二点，并且亚伯兰啊，注意哈，亚伯兰在牲畜上、在银子上、在金子上，原文就是在什么在什么哈，说极其的丰富或者极其的富有。我们之前呢，在十二章哈，你看十六节到，十二章的十六那个十六节，还有这个，我们来看，还有看后边哈，二十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看亚伯兰在世界上寄居的时候哈，他基本上所到过的地方呢，神都为他得来了这个牛啊、羊啊、奴隶，还有婢女，还有一些财物。那到创世纪二十四章三十五节的时候，当亚伯兰呢，他去哈兰那个地方呢，给他儿子娶妻的时候啊，他的仆人就说：“耶和华大大祝福我的仆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啊，其实呢，圣经当中哈、提到这些列祖他们的这个牲畜啊、银子啊，他的这个仆婢多的时候，其实是指属灵的祝福啊。这其实就是耶稣所说的，在世上得人如得鱼。我们之前呢，上一次我们看到那个，上次我们聚会看到这个十二章的时候，神让亚伯兰呢如羊进入狼群，但是他最终平安的归来，并且呢神为他掳掠了这个世界啊。所以说呢，这里呢你可以把它看到教会哈，教会在世界上啊，教会在世界上呢如羊进入狼群，但是神却使教会呢平安的归来，并且呢最终神祝福教会，然后为教会掳掠啊，掳掠仇敌。第三节，然后他从南地呢，注意哈，就回到了他的旅程中。注意，这是原文哈，说从南地开始回到什么？回到他的旅程，直到什么？直到伯特利啊，直到那个地方，就是他设立帐篷的那个地方，在伯特利和爱之间。我们来看第三节，你看原文的时候，他说的很清楚，说亚伯兰又重新回到了他应该走的道路当中。原文就是这个旅程哈。重新回到他道路当中。所以说在之前呢，在南地的时候，因为南地有饥荒，但是亚伯兰呢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呢就是去埃及，到世界上去寻找方法啊。但是呢我们看到神让他重新回来啊，重新回到应许之地，然后在信仰上呢回归到正轨，并且呢继续走上帝为他预备的路程，就是在应许之地做客旅寄居，不断的挪移帐篷啊。所以说你看第三节的时候，实际上亚伯兰呢他又回到了神为他预备的道路当中啊，然后呢什么地方呢？就他设立帐篷的地方。 也就是说在圣经当中这个帐篷呢跟会幕跟圣殿以及在今天跟教会它是有关联的啊。回归正轨是干什么呢？继续聚会啊，回归正轨继续呢牧养教会传道啊，支搭帐篷做一个牧人。第四节，往祭坛的地方，就是他起先在那里啊建造那个祭坛那个地方，说亚伯兰就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说奉耶和华的名宣告啊，原来是奉耶和华的名宣告。这个祭坛呢，在创世纪的十二章八节，是他在起初的时候啊，在这里建了一个祭坛，然后宣告耶和华的名，然后他再次回来呢，仍然在这里奉耶和华的名，接下来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牧会啊，去传道，这些都是跟今天教会的侍奉是有关系的啊。我们看十三章的五到七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啊。我们来看一下五到七节。第五节说哈，第五节这里有个词啊，叫甚至，甚至和亚伯兰在一起同行的罗德也有了什么牛和羊，还有什么帐篷啊，帐篷。我们看到哈，当亚伯兰呢，他离开埃及，回到应许之地，在信仰上回归到正道上的时候，继续走上帝为他预备的这个旅程的时候，然后他在传道啊，他在建立帐篷，今天来说就是一个牧人呢，在传道，在牧会。我们看到，当这个仆人哈走上该走的道路，做该做的事情呢，神就会继续把所预备的属灵的福分赐给他。而且呢，到这里为止，一直给亚伯兰做同工的罗德，神也使他壮大起来，啊，壮大起来。然后罗德也有了牛羊，而且罗德成了什么？成了住帐篷。我们知道罗德在这里呢，也成了牧人。我们看到哈，在属天的道路上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得到了属灵的祝福，他也有机会从事什么传道、牧会的这样的事。也就是我们看到罗德在这里呢，他神已经让他成长起来，啊，我们看到当一个牧人啊，他在信仰上他做正确的时候，神会继续赐福他，并且跟着他一块信的人也会什么，也会得到属灵的祝福。而且呢，在圣经当中你会注意哈，罗德很多时候他蒙福是因为谁呀？是因为他跟亚伯兰一起同行，啊。你看这个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九节，当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是为了纪念谁啊？纪念亚伯拉罕，然后才把罗德救出来，啊，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所有的人都因你得福啊，都因你得福。第六节，以至于那地不能承受他们在一起居住，因为他们的财产极多，以至于他们不能在一起居住。第六节反复强调他们不能在一起了，这时候这个人数已经太大了啊。我们看到啊，当今天来说呢，当教会会众增多的时候，必然会有事情发生，所以什么大教会啊、大宗派啊、那些什么成群那种大会啊，它并不符合神的旨意。因为这种大宗派、大教会很多时候是把矛盾压下去啊，彼此呢不说真话，大家强忍着，才有了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教会和宗派，但其实里边是很多问题的，啊。第七节说，然后呢，就发生了什么争讼啊？那个赫本说这个争论，原文就是那个打官司的意思，就在法庭上打官司争讼。在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之间发生了这种法律上的这种争讼啊，和这种就是说争竞辩论啊，说并且那时候呢，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就在那个地方居住啊。比利这特别提到迦南人当中的一支哈，比利洗人就是村庄的意思。圣经告诉我们哈，在创世纪十三章第七节这开始发生的这场斗争呢，它不是外邦人之争啊，甚至不是说今天来说在教会里的会众之争，它是什么？是牧人之争，是牧师之争啊。在用圣经的话来说呢，是同做牧师、同做传道人之间的这样的战争。在今天呢，就是在信仰上有辩论和争论啊，有分歧、有辩论。而且呢，他们争论的时候， 比利洗人将和迦南人能够看到啊。我们看这个第十三章，当他们后来分开之后呢，神说这个地方赐给亚伯兰，就是有迦南人、比利洗人的地方啊。我们看一下八到九节哈，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啊。说有人做兄弟，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啊，看八到九节，第八节说亚伯兰就对罗德宣告，公开宣告哈，说不要有这种争吵或者说是诉讼争论啊，说不要有说在你我之间。在我的牧人和你的牧人之间不可以有这样的争讼，因为什么？原文说因为我们每个人是兄弟，不是骨肉啊，注意哈，不是骨肉，骨肉代表什么？血缘。但是兄弟代表什么？代表信仰。而且呢，在这个牧人之间我们看到他们的关系是兄弟啊。亚伯兰呢把罗德看作没有 把罗德看成自己的晚辈，他把他看作什么？同做牧人的兄弟啊。在圣经当中没有孙子哈，也没有什么侄儿，孙子孙女都没有，只有儿子后裔啊，弟兄，本质来说都是弟兄。他说的很清楚，不可以有争讼啊。那么今天牧师和牧师之间，这个基督徒和基督之间，宗派和宗派之间有矛盾有分歧怎么办呢？那不争论怎么弄啊？下边说的很清楚，第九节哈，说整个世界不在你面前吗？啊，这个世界有大把的地方你可以建教会啊，你可以传道，你没必要在一起啊。说请你与我隔开，隔开哈，说若是向左我就向右，若是向右我就向左啊。所以说我们看哈，这个圣经啊，给教会、给牧师、给弟兄之间的、给牧人之间处理矛盾这种方式，它并不符合世界的道理，这完全是一种属灵的处理方式。因为如果外邦人、迦南人之间啊，一个公司之间、一个国家之间、一个种族之间，他们有矛盾，他们会怎么处理呢？他们会叫求同存异。但是在信仰上不是，在信仰上呢，一旦产生了矛盾啊，尤其在牧人之间、在教会之间、在不同的所谓的宗派之间，其实就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分开。这也是我们过去一直我们教会在走的道路啊，这也是按照圣经来的，就是分开。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尤其在创世纪第十三章当中哈，对于这一场弟兄之间的这种争论、牧人之间的争论啊，最后处理的结果是什么？分开。而不是说大家隐藏意见，假装没有发生，然后在一起啊，所谓的求同存异啊。而且呢，在圣经当中呢，这一章给现在的基督教会呢做了一个榜样，就是说牧人之间哈，弟兄之间其实不需要有这种真理上的争论啊。如果你觉得你说的对啊，你就可以按照你说的对的去走啊，你觉得符合圣经你就可以走，你要为自己和自己的教会选择道路啊。然后呢，彼此分开，各奔东西啊，没必要纠缠在一起，在那里撕扯。而且你看这里哈，圣经有没有记载到底为什么起了纷争？没有，也没有记载到底是谁对谁错，都没有啊，只是最终指示了一个做法，就是上帝说分开，分开，最终让谁去判断对错？让神去判断对错。所以说最终你就知道谁对谁错啊。最终呢，虽然圣经没有说谁对谁错，没有说发生了什么，但是看后边的是发生的事情，明显是罗德有问题。而且最后你看两个人的选择，你又知道两个人的信仰。所以说最后呢，实际上神在这两人中间判断了是非，罗德最后走了错误的道路，而亚伯兰继续走正确的道路。罗德是为了世界和好处，但亚伯兰呢，是凭着信心在应许之地继续过寄居的生活。所以说呢，我们不需要担心一个问题，就说哎呀，我做对了怎么办？你做对了做错了，你要相信，只要是在教会当中，在牧人当中，神一定会做判断啊。这也是我，也是我们教会在过去年中，我们不断的跟人分开，就是因为这个。当我们跟一些人发生矛盾之后，无论他是牧师还是一些会众，其实呢，我们就会告诉他，你同意不同意吧？不同意呢，你就可以离开，就那么简单。你走你认为对的道路啊，这个是完全不需要担心，只要做对了，你就会继续对下去，上帝让你对下去。如果你做错了，上帝一定会让你知道你做错了。 所以说往这之后你会发现亚伯兰就真的是做对的一方，他走的是正确的道路，然后在信仰上出了问题的一方则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做出错误的选择，他和他所牧养的教会一定会受亏损。最终罗德你要知道他的工程，就今天说他所牧养的教会那些人全部都被拆毁掉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十二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啊，当时罗伯安啊，当时这个以色列北国有十个支派背叛了大卫家，然后罗伯安回去召集了这个一共十八万的这个军兵啊，要去征战把国夺回的时候，神人示玛雅说什么？说不可与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是出于我。于是众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就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时候哈，分开是一种恩典。实际上要不然呢，最后大家都走错啊。在圣经的真理问题上，我可以今天毫不客气地告诉大家啊，圣经里边对圣经的解释只会有一种是正确的。牧养教会的方式在一个问题上处理只有一种是正确的。就好像问在教会能不能做生意，能不能去卖直销卖牛羊羔的，这个只有是一种答案是正确的。不存在什么多元包容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分开，让上帝证明谁对了谁错了啊，这个事情非常简单啊。然后我们看到哈，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节到四十一节的时候，即使在后来那个保罗和巴拿巴哈，保罗和巴拿巴是关系非常好的，但当时他们起了争论的时候，他们最终是怎么处理的？也是彼此分开，然后继续呢做侍奉啊，继续做侍奉，怎么了？啊，继续做侍奉。你坐一下，这样来回动就有影响。所以说我们看到哈，一个仆人一个教会啊，如果呢在信仰的事情上做的符合圣经，他就不需要在乎是否人同意，是否有人跟着。如果做的对呢，出于神就不会蒙羞。其实亚伯兰这么说，实际上他是要做很大的决心的，因为他和罗德是兄弟。其实罗德的离开，如果从人的方面，从人情的方面，其实是会让人有伤感的，因为这个同工一直跟着他，如同他的兄弟，如同他的儿子一样。但是呢，也不可避免的到了要分开的时候啊。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呢，我这说的是那真正的教会，不是说什么三字教会啊，什么那些改革宗的生命神学灵派，我说是那真正的教会，在真理上没有问题的啊。弟兄之间呢可以分开啊，可以分开，然后呢让神来证明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啊，这才是符合圣经的做法。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三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知道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啊，罪大恶极。我们看第十节哈，说罗德就举起他的双眼，举起他的双眼哈，他就看见整个约旦河谷。这有个女他说他实在是滋润的啊，就是非常的气候适宜啊。说在耶和华未将索多玛和欧摩拉毁灭之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如同埃及地。注意这里哈，最后一句说的很有意思，说当你进入索尔啊，当你进入索尔。我们看索多玛哈，索多玛就是焚烧的意思，俄摩拉就是被淹没的意思啊，跟这两个人城市的结果是一样的这个名字。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哈，看到吗？这个在这个沿海这个地方，这就是大概这一块是海的地方，从前就是索多玛的地区啊，大概就这个地区啊，就在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这里呢就是这个。南地啊，南地，这里是希伯伦曼利，亚伯兰在这个地方，罗德就到这个地方啊。好，回去。 我们来看哈，我们看罗德呢，他眼目所在的地方看上去非常的美好，但是他选的那个地方最后却是神要毁灭的一个罪恶之城。圣经呢在那个时候呢记载着这个以索诺玛为首的平原古城，其实这是那个时代人人向往的定居之处，那和南地没法比啊。南地时不时来一场干旱饥荒，但是索诺玛那时候真的是圣经说如同伊甸园，又像埃及啊。伊甸园呢，你看创世第二章，有雾气上腾滋润那地啊，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河的，又像埃及一样发达，不会缺少吃的，气候宜人，而且呢非常的好。哎，就像今天很多基督徒所向往的啊，什么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啊，感觉一个些真的是他们都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啊，觉得自己脱脂了啊，就这种的。然后呢气候很好，生活呢条件很好啊，就这样的一些城市和国家。而且呢我们需要注意，罗德在这里哈，他绝对不是凭着信心选的，他这个选择你就看出他的信仰，你也看出他为什么他的牧人能够和亚伯兰相争啊。所以说罗德呢，看这里，他凭着这种属世界的眼光，他为自己选择要定居的地方，他并不是凭着信心按照上帝的指示在应许之地怎么样挪一帐篷。神其实是让他做童工的，但是他却对自己呢另有打算。所以说我们看罗德这个双眼，他看这个地方就证明他这个人呢只看外在的好处，他绝对不会想到这些城日后会因为滔天的罪恶被神给毁掉。今天很多人呢他不专注于信仰，有很多人专注于在世界上给自己置办房产，还有很多人所谓的移民，所谓的脱脂啊，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哎找到了一个啊如同伊甸园又像埃及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但却不知道里边的罪恶是很多时候是滔天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主的门徒啊在世的时候应当像亚伯兰还有他的牧人，专注于什么传道和牧会，不要在乎自己这个地方荒凉不荒凉，最重要的是你要关注于属灵的事情。我看到亚伯兰呢，他一生在应许之地呢过着寄居的生活啊。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也说过应许之地啊，说他因着信呢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支搭帐篷，因为他等候那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进行建造。所以说今天基督徒呢不要贪爱世界，不要用自己的眼光，不要整天研究看一些什么自媒体啊、经济啊、政治的，然后给自己试图给自己移民到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地方。你觉得这个地方引号有发展，但上帝不一定那么看啊。你看到没有哈，罗德呢跟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一样，他并不是在世寄居的，他想在世定居，而且呢他移民到一个地方呢为了什么？为了提升生活品质。注意哈，为了提升生活品质，就像今天很多人他往外移民，希望能够享受到自由啊、民主啊、福利啊，那种啊那种各种的教育的那种资源啊，那种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啊。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像罗德一样试图在世界上为自己找一个物产丰富啊、感觉过得比较舒服的地方，应该有意有时让他知足，要把时间呢花在天国和永生相关的事情上。亚伯兰和他的牧人所做的就是传道牧会啊，建祭坛，宣告耶和华的名，这是今天一个牧师啊，一个教会基督徒应该去做的啊。这里呢说，当你进入索尔，这里很有意思啊，说直到索尔，原文是当你进入索尔啊，这个词很非常有意思。这个词我们知道，跟创世纪那个好像是第十章嘛，说那个什么啊，在什么什么路上啊，说朝着你在什么路上。他这里说当你进入索尔，这明显是对后世的以色列人这样说话啊。索尔就是微不足道的意思，不重要。我们看到曾经如同伊甸园般美好的这个平原古城呢，最后只剩下一个微不足道的索尔啊。在创世纪十九章的时候呢，罗德因为软弱呢，他说他逃不出去啊，他说他要逃到索尔，索尔就是那个比拉啊。所以后来呢 神的使者呢就把这个索尔往上放过来，然后呢这个索尔就被存下来，说那城叫索尔，索尔就是小的意思。而且呢你看申命记三十四章哈，在摩西死前呢，神曾指示摩西呢，这个以色列应许之地的地界啊，说这个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索尔是直到边界的地方，这是以色列啊快到边界的一个地方。你看这个圣经这里说哈，当你进入这个地，你看创世记十章十九节，迦南的地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原文是从西顿向着你向基拉尔，这里实际上提到你呢，这是对后世的以色列人说话啊。当以色列人呢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靠近索尔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什么？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啊，所以说呢，你看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三节说，后来哈又看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迹，没有耕种，没有畜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什么索多玛、俄摩拉、亚马西扁一样。后来这个地方成了寸草不生的地方，被咒诅的地方。当以色列人呢进入到这个索尔，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就想起曾经的什么索多玛、俄摩拉，也想起曾经的罗德。这就是说，一个贪恋世界的人，一个拿着追求世界当属灵好处的人，这个不是混淆是非的人，他最后的结果。所以说，当你进入这地啊，当后世的以色列人看到这个索尔的时候，再看一看曾经的索多玛、俄摩拉、平原五城那种惨状，就会对神产生敬畏和惧怕。然后呢，警戒自己不去犯这些罪。其实更重要的一点，警告我们，在信仰上不要选错了，不要走错了道路。啊，圣经从来没教导我们去追求属世界的好处，有意识就当知足。你千万不要听一些人忽悠，有的人拿着移民当初埃及，还取名叫脱脂啊，恨不得就他那话呢，不移民就没法得救，那就完全是胡扯。因为你仔细看看，我往后面会讲，你会注意到世界上哪些地区实际上更像索多玛啊。好，我们来看十一节。然后罗德呢就为他自己哈选择了整个约旦河谷，罗德就向东启程，他们兄弟彼此就这样被隔开了。注意，原文是隔离的意思，被隔开。罗德呢为了用自己的眼目的喜好为自己选择了未来，他要到移民到一个生活品质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呢他的道路呢和亚伯兰相比呢是靠东的。我们知道圣经当中这个东啊往往指的是远离神的一个方向啊。然后圣经说他们兄弟之间呢就从此被隔离开了，被隔开了啊。我们看到罗德从这里开始呢他就走偏了啊，走偏了。十二节说，亚伯兰呢住在迦南地，罗德呢却住在这个原文是圆形的城邑，就是那个平原，并且他搭帐篷，他也搭帐篷啊，建教会啊，直到什么索多玛啊，搭帐篷建教会，建到索多玛去了啊。他呢也倒是没放弃信仰，他觉得一边移民啊，一边享受物质生活，一边还能有这个教会生活啊，这个日子过得十分美哉啊。我看到亚伯兰呢继续在应许之地凭着信心呢寄居传道牧会，但是罗德的帐篷啊，接下来说罗德的教会却渐渐地陷到罪恶当中。所以说每一个牧师他需要靠真理为教会的未来做出选择，你或向左或向右，但是一个牧师做出的选择将影响羊群哈将来是否得救，最终他的羊群有一个能出来的吗？你去看一下啊。十三节，并且说索多玛人呢，就是说对于耶和华或者在耶和华面前是极度的邪恶和极度的有罪的。注意这用一个词叫极度，极度。我们在这里呢要重点说一下索多玛人的罪恶为什么被上帝看成是罪大恶极的。在创世记十八章二十节呢，耶和华降临的时候呢，他说索多玛的罪恶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啊，他要下去。其实我们知道， 索多玛和俄摩拉及平原五城的罪恶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什么？同性恋啊。今天不要回避哈，你不要听一些牧师忽悠你说，哎，这不能这么包容啊。其实说的很简单，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身可憎的。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他们身上。创世纪19:4-5，他们还没躺下，两个天使啊，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啊，都来围绕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晚到你们这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在罗马书1呢，说得很清楚啊，逆性的情欲啊，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到逆性的用处，男人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和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这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啊。索多玛整个城的人从老到少都热衷于什么？同性的那种淫乱啊。我们看到创世纪19:6-13哈，罗德当时呢被迫，他说我把我女儿交出，我两个女儿是处女，然后他们说我们不要女的，我们就要那两个男的啊，他们要攻破城门。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哈，在圣经当中呢，所有的淫乱都是罪啊，这个男的和女的行淫哈，这是罪恶啊，只要是婚外的这种性行为都是罪恶。但是哈，有一种罪恶是上帝单独提出来的，就这种同性之间的这种淫乱，这种呢属于是违背上帝创造原则，这种逆性的淫乱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开始兴旺起来，就是同性恋。所以说索多玛和俄摩拉这种罪恶呢，让耶和华不能容忍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罗德呢，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他选择移民到索多玛，却把自己和羊群带到最邪恶的地方啊。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索多玛，你看当时哈，它又像伊甸园又像埃及，里边的这种生活水准是很高的，而且气候很好，物产丰富，用今天来说生活比较自由化，这个很像今天的西方。我们知道哈，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罪恶，东方有独裁的罪恶，有流人血的罪恶，但是西方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种 LGBT 啊，同性恋女权，就这种逆性的情欲哈，特别的猖狂啊。他们不但自己喜欢做这种事情，他们还喜欢教别人做这样的事情啊。今天在西方有很多学校里面就开始宣扬这种同性的价值。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哪些地方更像索多玛啊，不是像某些人说的哈，说我移民了，我脱职了啊，我终于出埃，他把所谓的移民当出埃及，但是没想到他去索多玛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移民是往天国移哈，信仰是在应许之地，出埃及呢是出世界进入教会，不是说你出了这个国家跑到另外一个国家，那个跟信仰没有关系。而且我发现很多牧师和基督徒啊，到了这个西方啊，因为这种比较包容的多，所谓引号多元包容的这种比较左的这种社会环境呢，这很多牧师和基督徒、啊、慢慢的眼就瞎了，就成了比较左的人啊，比较泛，比较左，然后对这些罪恶比较包容。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到那边去呢？其实因为很简单，他们觉得那里自由啊。说句实在的吧，在这片土地上，坚守着这种共产主义的敌基督意识形态，所以说呢，上帝想管你是很容易的啊，随时可以找你喝茶，随时可以把你的教会拆毁啊。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啊，在这种啊看似不好的地方，反而不像你想象的这样，你到了一个相对看着比较包容、比较物质出产丰富、生活比较放松的地方呢，反而对信仰是不好的。我说这话不知道大家能理解，就是说信仰啊跟这种生活环境、生活品质其实没有一点关系，只要你有一有时，你就应当知足啊。基督徒呢不要像罗德一样做了错误的选择啊。信仰呢是往天国去移民，往教会当中去走，出埃及呢是出了世界进入教会，不要搞错了啊，你不要搞错了。我们看哈，罗德进入索多玛之前呢， 你看创世纪十三章五到六节，他的牛羊帐篷非常的多，他也有人口啊。你看创世纪十四章十二节十六节的时候，罗德和他的财物还有妇女人民，他都有啊，他都有啊，他有人，有财，有牛有羊。但是最终他出来的时候，他带出几个人来？你看一下他带出几个人来？他的女婿有没有保住？他的女婿都不跟他出来。而且呢，他的妻子最后灭亡了。你看到他妻子是一个非常贪爱的、贪爱世界的人，在新约圣经，耶稣也点名了，说你们要注意那个罗德之妻啊。天使说呢，别往回看，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往回看了，因为他舍不得那个城市，他舍不得在那里的那些钱财，啊，虽然他是在家作为基督徒，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但是他觉得，哎呀，这是生活太好了，啊。他真的舍不得，最后他灭亡了。而且他两个女儿呢，其实你看他两个女儿也是有问题的。他两个女儿最终跟他父亲有这种乱伦的关系，生出了后裔。而且他两个女儿生出的这个摩亚人和亚扪人在圣经当时被咒诅的。申命记二十三章说的很清楚啊，说外甥受伤的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实在都不可。说亚扪人和摩亚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说你一生一世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利益。所以说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呢，其实在创世纪到这里包括到后边几章的时候，你看提到亚伯兰和罗德的时候，其实把它作为两种牧人来做对比。这两个人呢，在信仰在做牧人的事情上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亚伯兰呢，没有贪恋这种世界的好处，而罗德呢，选择移民到一个物质比较丰富的地方。但你看罗德的结局是很惨的，罗德是得救了，但是他这些亲族，他的跟着他人都灭亡了啊。就像一个牧师带着这些会众都跑世界上追求世界的好处去，最终只有你自己出来了啊，其他人都灭亡了啊。刚才前书的三章呢说得很清楚啊，这个建教会好比用什么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上面建造，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向他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烧毁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是像从火中经过一样。我们看到亚伯兰是有赏赐的，他的工程是存到永远的，但罗德呢，他的所有的这些在教会的工程全部被拆毁，他只是自己得救。所以说在这里哈，你可以看到两个牧师，两个教会选了两种道路，最后在结局是不同的，结局是不同啊。好，我们看十四到十八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将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看十四到十八节，罗德的事情讲完了，开始讲亚伯兰的事情啊。十四节啊，说之后啊，就罗德走了之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说哈，在什么时候，在罗德和亚伯兰，注意原文说被隔开以后，是被隔开了他两个。说你要举起你的双目，你看之前说罗德举起自己的双目啊，是他自己举起来的。这里亚伯兰是什么？是神让他举起来的啊。说要从这地，就你所在的地方观看，朝着北方和南方和东方和西方。我上。我们看到两个人呢都在这个地方观看，但罗德呢为了过得好一点，生活舒服一点，他选择了移民索多玛，啊，移民一个比较，啊，生活好、物质好、比较包容，所谓比较包容的地方。但亚伯兰呢没有凭着自己去看这些东西，亚伯兰没有做选择，亚伯兰首先让罗德选，然后罗德走之后，他让神指引他。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哈。 神曾经在创世纪十二章说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但是到了十三章的时候，上帝说什么？赐给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啊，亚伯兰呢和罗德呢都是牧人，但是亚伯兰没有走偏，知道为什么没有走偏吗？他知道自己要来干什么的。啊，一个牧师应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应该知道怎样按照圣经真理去引导这些会众和羊群在世过属灵寄居的生活。对于一个舍弃一切跟随主的门徒，我们脑子里边想的最多的应该就是天国和永生。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就怎么，除了天国和永生，除了聚会，其他的真的一文不值，只要有余有时就当知足啊。我们的盼望呢是将来能够进入新天新地。圣经告诉我们哈，如果一个牧师带领会众关注世界的事情选错了道路，那么他会带着会众的结局就像罗德一样，他的教会最终会全军覆没。所以我们看到哈，罗德和他的牧人信仰一定是有问题的。他为什么会跟亚伯兰相争？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罗德他是贪爱世界啊，但是呢神把他两个人隔开了啊，神一定会把那些贪爱世界的 和追求属灵的人隔开啊。十五节说，就是所有的地界，就是你所看见的，我都将他是女他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罗德的只是得到了暂时的生活品质，但神给亚伯兰的是永久的产业。一个牧人哈，牧养教会的时候要按照神的命令看该 看该看的东西，做该做的，你要盼望该盼望的，不要想不该想的事情啊。我们呢要一生一世呢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所有贪爱世界的牧师和会众，所有教导会众在世界上追求什么政治权利啊，什么世俗好处啊，改善生活生活品质啊，什么所谓自由民主的，这些哈都是走错了道路的牧师和基督徒，结局必然是被世界掳走，最终呢全军覆没啊。你看罗德的结局，你看罗德那些会众的结局，你就知道在今天世界上很多牧师和他教会的结局啊。十六节，并且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土，说注意啊，说人要有能力数算尘土，他也能数算你的后裔啊，就这个意思。其实呢到今天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全世界是数不清楚的。我们看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哈，除了这个以色列当中受神印记的，说记录七章九节，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没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有与亚伯拉罕一样盼望天国和永生的，舍弃皆跟随主的，都做他的后裔，都做他的后裔啊。所以说亚伯兰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没人能数得清。十七节，注意啊，十七节是命令神啊，说起来，说在这地来回走动，注意哈，要通过它的长和它的宽，因为我必赐给你，这都是女他哈，来回走，你要从它的长走过去，从它的宽走过去。其实十七节这个命令啊，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丈量的意思，让你起来去量，知道吧？丈量，量它的长，量它的宽。十三章说得很清楚，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还在那居住嘞，人家还没走嘞，然后上帝让亚伯兰开始量了啊，开始量了。所以说亚伯兰之后呢，你看他所有的行程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在丈量这块地方啊，然后呢在应许之地呢去挪移帐篷啊，亚伯兰就做的这样的事情。我们上次讲过哈，这些举动呢都要凭着信心，因为在你死之前你是看不到结果的。就像我们今天信耶稣，你在世的日子你是看不到天国降临，你看不到这个新天新地降临的，只有当你死了之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但是呢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得很清楚， 要存着信心死，啊，虽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要从远处观望见，并且欢喜迎接，要承认自己在世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说，亚伯拉罕怎么信呢？我们今天也应该怎么信？你不要信错了，啊，你不要信错了。十八节，亚伯兰呢就移动了帐篷，他去到这个曼利橡树居住，就是希伯伦。好，我们来看这里。看这个曼利橡树，希伯伦就在这个地方，希伯伦哈，在耶路撒冷的南部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图，这个地方希伯伦，它就曼利。再看另一个图，这个就是曼利橡树哈，1890年的时候照的照片啊，现在已经封起来了。大概有据说有5000年的历史，一个非常大的橡树。好了，我们来看，从18节开始呢，下一站就要到曼利橡树，就是希伯伦。曼利什么意思啊？力量肥沃，啊，就是说丰收的意思。我们之前讲过，之前那个地方叫摩利橡树，这叫什么？曼利橡树。也就是说，这个按照迦南人这个他的这种宗教习惯，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什么？应该是一个迦南人宗教敬拜的一个场所，啊，估计是拜什么什么丰收之神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关于地产那种的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为耶和华在那里建了一个祭坛，啊，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在这些偶像之地啊，我们建了一间神的教会。然后我们看，然后呢，他在这里宣扬耶和华的名，建了一座耶和华的祭坛。神说的很清楚，曼利就是希伯伦啊。看创世记23:19，曼利就是希伯伦，希伯伦就是联盟的意思。你看啊，创世记14:13说什么？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兄弟，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怎么样联盟。这个地方后来被改名为希伯伦，就是为了纪念曾经在这个地方曼利三兄弟与亚伯兰立约，与亚伯兰成为兄弟，成为联盟。而且呢，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曼利橡树哈？这是以曼利为命名，曼利在当时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但是呢，我们看到曼利和他的兄弟接受了亚伯兰所传的道，亚伯兰说这个地方上帝将来要赐给他啊，他说耶和华的神是真的。然后曼利呢，从此呢和他的三兄弟呢就接受了亚伯兰的传道，然后任信了亚伯兰的神，并且呢选择与亚伯兰同行。到14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亚伯兰呢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四王开战的时候，曼利三兄弟是亚伯兰的盟友，他们也一同出兵啊。而且这个地方呢又叫基列亚巴，注意哈，基列亚巴就是亚巴之城的意思。注意哈，看约书亚记15:3和约书亚记21:11说得很清楚，亚巴是亚纳族，就巨人族的祖宗，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人，基列亚巴就是亚巴之城的意思。这个地方是以伟人命名的一个城市。这个地方也是后来应许之地哈，在约书亚记10章的时候，以色列人最后攻破了希伯伦，把城中所有的人进行毁灭，啊，进行毁灭，并且把这个亚纳族就伟人给剪除啊，把他们的诚意都进行毁灭。这个地方呢，后来就分给了犹大支派，啊，分给了犹大支派。后来那个利未人呢，看约书亚记21章，在其中住在其中，并且这里边其中有后来所设立的陶城。或者设立的逃城，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事件，就是在创世记18章，耶和华和两个天使在曼利橡树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他怎么样，撒拉将生一个儿子，而且也告诉亚伯兰，索多玛和平原5城将被毁灭，啊，而且我们看啊，亚伯兰到这里干什么？为耶和华建立一座坛。亚伯拉罕在世寄居，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干什么？ 建祭坛，奉耶和华的名传道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哈，为什么亚伯兰这个人呢始终他蒙上帝眷顾，因为他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他作为一个牧人哈，他首先他始终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客旅，然后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建祭坛、建教会、支帐篷，然后传道啊。我们看这个创世纪26章哈，26章5节说什么？上帝说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我们知道亚伯兰为什么上帝喜悦他，上帝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上帝让他在世过寄居的生活他就过寄居的生活，即便他这辈子看不到那要看到的神，他仍然相信啊。亚伯兰也是在一直在地上移动，他有没有为了生活品质去移民到一个国家？没有，他没有像罗德那样哈，没有，他一生都是按照上帝的命令在应许之地去挪移帐篷啊，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异地居住帐篷。而且呢，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他的盼望不再仅是在将来，说他是凭着信心死的啊。他到死没有得到应许的，但是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又承认自己是做客旅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的信仰呢要像他一样啊，住帐篷、建立祭坛、宣告耶和华的名，这就是亚伯兰一生一直在做的，也是今天牧师和教会应该持守的。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不要不务正业啊，你要把精力花在重要的事情上。而且呢他在建祭坛，我们之前讲出埃及记时候讲过，这个祭坛啊是干什么？给人赎罪的啊。就像今天教会一样啊，教会呢在万国当中呢是呼召人到教会来认罪的，信耶稣认罪悔改。而且我们看到哈，亚伯兰他失去了他的兄弟，他的同工罗德，但是神却在世界上为他准备了更多更好的兄弟啊。耶稣说那些舍弃所有的跟随我的人呢，在今世得百倍，来世有永生。为主舍弃了这些亲情关系啊，跟男人分开，神会赐给你新的亲情和关系，在今世有百倍，在来世有永生。所以说我们看到即使是同一个家族，出自同一个啊，就是说有血缘关系的这样的亚伯兰和这个罗德，最后还是因为信仰而不同分开了。但是曼利三兄弟跟亚伯兰可没有血缘关系啊，但是我们看到曼利三兄弟能够为了亚伯兰，能够为了同样的信仰，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那个四王去开战，并且最终得胜了。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曼利三兄弟虽然是亚摩利人，虽然和亚伯兰不是说亲生的，但是胜似亲生的。而且他们的信心、他们的恩赐要比罗德大得多啊。所以说你看的话，这在前的跑后边去了，在后的跑在前头去了啊。创世纪14章的时候哈，亚伯兰带着家里生养的这个精壮啊，说什么精炼壮丁318人啊，而且呢与他一同过去的有这个曼利三兄弟。最终呢这个曼利三兄弟和亚伯兰一同打了胜仗，得了赏赐，得了祝福。但是罗德呢，你看到到14章的时候啊，他觉得自己当时选择的道路很正确，但是这个武王还是输了，被四王打的是屁滚尿流，最后把罗德和罗德的财物全都掳去了，说罗德当时住在索多玛。所以说弟兄们，在世界上你不要为改善生活品质而为自己做一些不必要的打算，你要预备自己进入神的国，你要预备自己在教会当中过敬畏神的这种信仰生活。这个世界是我们寄居的地方，这个世界不是永久的地方。所以说在这个世界吃的啊，就是说吃的住的喝的不要去过分的去追求，有余时就当知足，你应该把精力花在属灵的事情上。而圣经当中 把亚伯兰跟罗德放出来的时候，最终亚伯兰成了什么万国之父，他的后裔是数不清的后裔，但是罗德呢，一无所有，他连自己的女婿，甚至连自己的妻子都保不住。实际上，罗德最后那些跟随他人落到的下场，跟罗德他贪爱世界是有关系。罗德没有像亚伯兰一样凭着信心暂时过寄居的生活，他只是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他选择了当时的平原牧场。其实很多基督徒今天也在走这样的道路。我们呢，教会曾经号召很多人来我们教会聚会，但是很多人不来呢，其实很多时候有什么原因呢？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呢，可能物质生活不是很好，他们呢都是贪爱世界的人，所以说既然是贪爱世界呢，就不可能在信仰上走得更远。所以说，圣经把亚伯兰和罗德呢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看他们的选择，去看他们的结局，是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